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节是什么日子？几号？28号，还有10天的时间。也盼望今天能够借着摩西的故事，多少带出一个感恩的信息。若是用一个名词来形容摩西的话，我想到的就是伟大。如果你用伟大来形容亚伯拉罕、形容大卫、形容保罗，好像都不那么贴切。但是伟大用在摩西的身上却是恰如其分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但摩西却是以色列民族的创立者，而这个民族早已经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大家知道摩西的名字是从水里拉起来的，它象征着上帝的救赎。所以神说，摩西啊，我是按照你的名字认识你的。摩西按照上帝的创造的脚本，在埃及我们知道导演了逾越节，逾越节直接预表了耶稣基督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摩西他亲手颁布了上帝的律法，成为了天父整个救赎大计的一个路标，因为圣经说耶稣是律法的终结。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一群绝望的奴隶脱离埃及的捆绑，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成为我们从得救到成圣能够更像耶稣必备的一个学习的手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想到摩西的时候，心里多少都会肃然起敬。我曾经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跟大家讲了摩西生平的前三个故事。我们看到摩西因为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他一次一次的改变了原来自我引导、自我激励、自我完善、自我维持的人生路向。我们来看到，首先在40岁的时候，摩西因为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他甘愿离开了宫廷的生活。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他那个时候如何的放下了世界。他80岁的时候，因为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他领受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呼召，他完全的放下了自我。我们看到了第三个，他奔走迦南40年，因为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他忍受了各样的困难和攻击，他放下了环境。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他120岁，面对最终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打击，以神为自己最深的满足。我们要讲说摩西是怎样放下他生命中的最终的遗憾的。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故事，如何在终身的一个遗憾中仍然不失对上帝的信心和感恩。如果你读摩西的故事读到最后，你大概会联想到中国的一句成语叫功亏一篑，围山九仞。好比说一个山高到一个庇护，已经高到最高了，但是就缺那一筐土而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中国的成语比如做事情只差最后一点没有完成，功败垂成，前功尽弃。我们来看看最后导致摩西进不了迦南的故事，那是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的第39年，也就是离开上帝定规的以色列百姓将要进入迦南的最后的一年。那一天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已经多少次了，在39年之后他们再一次聚集起来攻击摩西。摩西因着一时的血气，他心里急躁，迁怒于神，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思吩咐磐石出水，而是用杖连连击打磐石。结果磐石虽然出水了，百姓虽然有水喝了，但是摩西因为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尊神为圣，神认定摩西是因为对他的不信，以致不得再进应许之地迦南。这实在是一个人生极大的悲剧。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来描述这段历史故事的，我们一起来读。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 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人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人招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人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好，暂时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我们真的不能明白神说摩西对他的不信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摩西不信上帝用口说就能叫磐石出水吗？所以他不得不用杖去打。还是摩西不信神管不了这群悖逆的百姓呢？还是摩西不信上帝在攻击自己的百姓面前，我摩西可以继续靠上帝得安息呢？这些的不信可能都是。所以我们不能不为摩西扼腕，真的是围山九仞，功亏一篑。在生命记中，摩西讲到他曾经为此向神祈求，盼望神最后能收回成命，就像他过去多次祈求神赦免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一样。但是这一次上帝说断然拒绝了，并且发了火。我们来看上帝是怎么发火的，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上帝轻慢不得吗？还是上帝太过无情？还是上帝在摩西的身上还有一个更好的安排？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不否认摩西面对的遗憾实在是太大了。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历史的故事，盼望神借着这段历史故事对我们的心说话。第一，我们来思想摩西击打磐石所带给我们的教训。今天我们要问的是，神借着摩西的措施对我们这些出埃及奔迦南的人的提醒是什么？我想到首先对我们的提醒是，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他能看透我们的心。在出埃及奔迦南的故事中，磐石出水的奇迹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刚出埃及不久，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几乎他们要用石头把摩西给砸死。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请注意，这里的磐石是河列的磐石。河列是什么？河列就是指河列山，也就是上帝的山。而且耶和华说，他就站在摩西的面前。摩西的面前就是出水的磐石，所以圣经把这磐石比喻为耶稣基督。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二次当耶和华关照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因为百姓的攻击迁怒于神，不仅击打，而且连着击打两次的时候，上帝就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在加底斯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们这里看到，这就是河列山。 神在这里说，摩西在加底斯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神。有的解经家说，摩西受罚是因为破坏了磐石的预表基督，因为耶稣不能两次钉十字架。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不愿意做类似的灵异解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人若不想得罪上帝，那当下就要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不要因着血气让自己进入试探，也不要仰仗个人的恩赐和经验，结果却给魔鬼留了余地。特别是当我们大功即将告成的时候，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功亏一篑、前功尽弃的事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因着血气和罪将自己的生命带来不良的后果，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教训。第二个，在这个教训中我们看到，要始终告诉自己是分别为圣，单单属服于神的。我们在摩西的故事里面看到，神呼召摩西的何烈山被上帝称为是神的山，摩西放羊的杖被称为是神的杖，摩西这个人也被神称为是神的人。圣经记载了摩西在何烈山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呼召他在异象面前把鞋子脱下来，他告诉摩西，你所站的地是圣的。上帝这么说不是为了宗教上的礼仪，也不是为了道德上的圣洁，乃是为了表明，摩西，你这个从水里捞出来的人单单是属乎我的。所以当摩西因着百姓的悖逆迁怒于神的时候，神说摩西是得罪了他，是不尊他为圣，不看自己是属他的。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上帝是非常非常爱摩西的，他不愿意看到摩西在与他的关系上有任何的拦阻和束缚。今天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虽然不在上帝的山上，虽然手中也没有神的杖，但是我们能不能尊神为圣，继续摩西在加底斯的教训，看自己就是上帝的人呢？我记得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曾经听刘富林牧师讲过一篇道，他在讲道的时候就呼召大家脱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所教教会的人在主的面前祷告，然后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我们心里有个默念，上帝啊，我所站的地是圣的，上帝啊，我是属服于你的。圣经曾经两次记载神呼召人在他面前脱鞋，大家记得，一次是摩西，还有是谁啊？那就是约书亚。神在带领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曾经叫约书亚也将鞋子脱下来，告诉他，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我们今天磐石教会已经进入了第七年，其实七就代表一个完全，我们能不能在上帝面前也向着他有一个完全的心呢？好，现在我讲第三个教训。第三个教训就是要珍惜我们仆人的一个职分。我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摩西得罪了神，但磐石照样出水了，百姓的需要也照样满足了，但叫人感到费解和不平的却是摩西却被神重重的管教。我在想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其实都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上帝的儿女，一个是神的仆人。作为儿女，他有很多的怜悯和宽容，就像我们多少次怜悯和宽容了我们自己无知的儿女一样。这些充满抱怨、聚首的攻击，令摩西无法忍受的百姓，甚至没有受到上帝的一点击打。大家看到吗？整个的过程中，百姓的悖逆没有受到上帝的击打，但是作为仆人的摩西却被挪去了最终进入迦南的机会。我在想说，耶稣曾经想说，多给的就要多取。圣经也讲说，审判会从上帝的家起手，这是神做事的一贯的原则。这些年我常常看到，我们儿女的身份虽然不会因为常有的小性悖逆而失落，但作为仆人的职分有时候会因一时的血气而被上帝拿走。这些年我真的看到不少的上帝的仆人在这件事情上被神严严的管教， 甚至神将原来给的恩赐和服侍的机会都给拿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也都是神的仆人，作为儿女我们要心存感恩，作为仆人我们实在要好好珍惜神给我们这样的职分。我再说，作为儿女，因着你的无知小信，神还多少次的怜悯在背后，但是作为仆人，有时候神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职分，甚至给我们的恩赐和机会都会拿掉。好，我们来看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尼波山上的一个盼望。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读完摩西生平故事之后不为摩西惋惜，甚至是抱不平的。摩西的一生岂不就是为了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而打造的吗？神应许给祖宗们的土地，从来不就是摩西魂牵梦萦朝思暮想的吗？我们刚才讲说，摩西有三个40年快过去了，而今摩西面对迦南可望而不可及，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为摩西深感遗憾。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的一生最终是否以悲剧收场，这件事情是否曾经或者当下正成为你的打击，使你无法释怀？我相信蛮多的人读到摩西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释怀，他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厉害，没有办法来释怀。我就曾经听过有位牧者类似的分享，他讲到自己未能看到侍奉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份悲伤。他这样说，他说自己正在扮演摩西的角色，他是把人带到迦南的门口，自己却没有办法进去。其实不要说一个牧者，每当我们付上了辛劳，最终没有看到或者没有享受到劳苦的功效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多少都会有这种人生的遗憾。我想到了我的岳母，她曾经两次来美国，她来的时候就服侍，那时候 Samuel 刚刚生出来，她就服侍外孙也服侍教会，很辛苦。那个时候因为礼拜三祷告会在我们家，礼拜五的小组在我们家，弟兄姐妹下班晚了回到家再做饭很晚，所以我就请他们到我们家吃饭。所以我的岳母说家里好像像饭馆一样，但是他就很辛劳为我们一直在做。后来他我们生活比较好一点了，希望他再来的时候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非常喜欢吃鱼，有时候我们吃鱼的时候我们就会情不自禁的想到他，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遗憾。我的父母也是一样，等到我们有条件可以接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已经不行了。那年在安老院里面，我的爸爸这个跟我讲，志刚啊，我能不能跟你到美国去啊，听说你的后院很大，我在后院为你种点菜。他路都走不动了还在想说，其实我在想说，想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遗憾而哭啊，人生就是有很多的遗憾在背后。那我们来接下来看看摩西生命最后的光景，看看摩西他自己又是怎么来想的。我们来看圣经上这样一段的描述，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了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地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榈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摩西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你却不过到那里去啊！这里就是尼波山，我在网上把这张照片 download 了下来。这张是尼波山眺望迦南地的照片。公元5世纪的时候，为了纪念摩西在尼波山上最后的时光，人们在那里建起了教堂和修道院。资料上说，1984年，尼波山建起了一个巨大的象征着摩西手中的神的杖的一个十字架。人们在这里可以和当年摩西一样眺望迦南美地。从这里面眺望过去，死海约旦河可以尽收眼底，这样让人看不见，但其实就是可以看到的。他说如果天气晴朗的话，还可以看到约旦河西岸的耶路撒冷的教堂的尖顶，晚上这里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万家灯火。圣经 没有写摩西在尼波山上在想什么或者说什么，神只是要他亲眼看一看那片土地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以撒、雅各的以色列后裔的应许之地。120岁的摩西在人看来似乎已经走入了人生的尽头，但是在尼波山上我们却看到摩西却犹如登上了属灵的高峰。当年摩西的血气、怒气、霸气，现在却变成了谦卑、忍耐和顺服。我在想说，一个人越是经历神，人的生命就会越丰富；一个人越是渴慕神，人的生命就会越圣洁；一个人越是靠近神，他的生命就会越谦卑。神的同在和荣耀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摩西人生最深的满足和安慰了。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摩西在加底斯最终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后，带着全然胜服的信心，按照神的托付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有一年多的时间。首先我们看到摩西对即将踏进迦南的新生代的以色列再次重审神的律例典章，他将律法书全部写成了文字，不再是口传的了。他要他们学习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敬畏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是如何他来为上帝来做见证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每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就会由衷的激动。有一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什么也善。我似乎看到一个临终的老人在呼天唤地，将自己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教训告诉他的儿孙们，要他们拣选生命。接着我们就看到摩西，他暗立约书亚为新生代的属灵领袖，他没有因为自己不能进入迦南而忽视了神最终的计划，然后他就按照神的吩咐规划整个迦南地的属灵蓝图，设立了以色列地的地域和疆界，定规了利未族的侍奉原则，建立了恩典的陶城，祝福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最后他带着极大的盼望登上了尼波山，在美美的眺望应许之地的时候，欣然被主接去了。神要摩西登上尼波山，他要摩西在那里眺望迦南美地，要摩西来与他面对面观看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圣经说摩西有一个祈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来看。这个时候我相信神就让他来看他的荣耀，能亲眼观看神荣的荣耀，岂不就是摩西最终的盼望吗？耶和华神就在尼波山上收取了摩西的生命气息，摩西是在神同在的荣耀中带着盼望死的，因为摩西的盼望在乎神而不在乎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尼波山的盼望是什么呢？尼波山的盼望在于明知自己不能进迦南，仍然还有继续仰望、信靠、感谢上帝的心。我想问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没有明天，你会怎样度过今天？好多面临绝境的人只有绝望没有盼望，他一旦知道自己的结局不可更改、不尽人意，他就会自暴自弃、放弃责任、抛弃义务，对他来说这一切已经都是多余的了。那我们要问摩西的盼望他又在哪里呢？摩西的盼望在于完成神最终对他的托付，欣然地进入迦南的夙愿，虽然已经成为泡影，但是他明白上帝的意念将高过他的意念，他明白神与亚伯拉罕的约不会因此而受到拦阻。我在摩西的故事中，我联想到了大卫，我想到了大卫， 这里是大卫建造圣殿的地方。我想到大卫也曾经以感恩的心切切的想为神的殿来建造，结果遭到上帝的拒绝。神对他说，你是一个战士，流了人的血，而你的孩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在这样的时候，大卫没有丝毫的抱怨，甘心顺服，只是在自己有限的年日里尽一切的所能为自己的儿子所罗门预备各样建殿的材料，并把圣灵启示他的圣殿的建造的样式一个一个都告诉了所罗门。他对所罗门有这样的话说，他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你当谨慎，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壮胆。虽然神拒绝了他去建造圣殿，他仍然为神的殿建造劳心劳力。什么是大卫最终的盼望呢？这已经不是我大卫能不能亲手参与圣殿的建造，而是神的殿终究会在以色列百姓中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在122篇大卫的上行诗里面可以看到大卫对圣殿的梦中之恋，那首诗是非常美的。我也想到耶稣，当他一路往前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希律那个时候要杀他，但是耶稣却说，虽然这样，虽然希律要杀我，但是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什么是耶稣的盼望呢？照着天父的托付完成救赎大计，就是耶稣心中最大的盼望。耶稣当年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带着盼望走向哥哥他山的。我盼望我们今天至少能够看见三座山，第一座山那就是摩西的尼波山，他是带着盼望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卫建殿的摩利亚山，虽然被拒绝仍然带着盼望。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被钉十架成就大恩的哥哥他山，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是带着盼望死的。摩西在尼波山上没有隐藏自己的失败，他放下了心中最终的遗憾，为着神如此使用了他的一生，摩西他心里充满感恩。摩西虽然没有踏入迦南，在人生看来是一个极大的遗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或者说是一个羞辱，但是摩西的生命在上帝的里面确实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我曾经认识一位朋友，他姓雷，早年他来到美国作为学生，然后读书学成了，他就去到一个公司去做事情。这个公司的老板很看重他，就告诉他说，如果你这样跟我一直做员工呢，你赚不了什么钱，你能不能也跟我一样来做一份老板？所以呢，因着这样呢，我就把一部分的股份呢就让给你。所以这位雷先生呢就拼命的工作，他觉得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以后也可以创立一份家业，打下一份事业，这样为这个老板整整做了17年。17年过后，老板年纪大了，就把他的所有的产业都给了自己的儿子。想不到当他儿子做了老板以后，马上就变脸了，对这位雷先生处处设防，就是他觉得雷先生觉得我没有办法可以做下去了。过去多少的时候，他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个老板，但是那个时候他提出分手的时候，这位小老板结果整个的算计下来说，他不仅不能拿到什么多余的钱，还似乎要倒贴。这一下你知道雷先生变成了什么？他的眼睛就失明了，他变成了一个瞎子。我们在洛杉矶见到他的时候，他只有光感，我跟他讲话他听的是我的声音，但是只有光感。这位雷先生后来信了主，他里面开始全然改变，他开始知道他的生命是被上帝所预备的，他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要去扶持那些弱势的群体。那个时候他跟我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人生呢其实是一个圆，有时候我们受到了受损的时候，就好像这一对繁衍被咬掉了一口，这咬掉了一口就缺省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一团面团仍然搂进去，面团虽然小一点，它还是一个圆。他跟我讲了这样的话，他似乎说我人生已经瞎眼了，但是我今天揉进去了，我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圆。 我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圆。虽然在别人看来我已经是个瞎子了。这次我在香港聚会，看到了在北京有一个组织叫中华盲人福音会，他在里面做负责的同工，他现在在中国啊，在帮助许多盲人来信靠耶稣啊。这样一个曾经生命中一个破损的，一个备受伤害备受欺凌的这样一个人，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却成为了一个圆，没有遗憾。摩西是带着盼望死的，他已经在信心中看到了以色列百姓进入牛奶鱼米的应许之地。有人站在尼波山上，站在摩西当年所站的地方，想到了摩西。曾经有人讲说了四个标点符号，他说尼波山是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画上的句号，因为以色列人在这里就停止旷野漂流，他们跨过约旦河就进入迦南。他说尼波山是为新生代进入迦南开启打上了冒号。他说尼波山又是摩西心中盼望打上了省略号。这故事还没完，尼波山是为上帝最终美善的旨意写下了惊叹号。我们还可以来继续思想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摩西的话，有一天你我能不能带着最终的盼望登上尼波山，同样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呢？还是咬牙切齿啊，上帝啊，你怎么了得，今天把我扔到了这里就完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祈求神，总想让神来满足当下的需要，但是有时候神会带你去尼波山经历摩西的顺服和盼望。如果你如今正在为某一件事情叹息不已，怎么也放不下心灵深处的那种遗憾，如果你的生命今天是一片灰暗，似乎已经失去了最终的盼望，你有机会确实应该去登一登尼波山，踏一踏摩西的脚中。记得有一天如果你有机会去圣地的时候，别忘了摩西最后踏上的尼波山。当我默想尼波山的故事的时候，默想摩西一生最后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就被圣灵带到了尼波山上，和摩西一起在眺望迦南。摩西似乎在对我们说，小子们呐，不要再为你们眼前的迦南叹息了，迦南只是一个预表，你们要为自己的名字记在天上高兴，你们要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你们生命中真正的安息感恩。迦南是一个安息之地，但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另一个安息，我们要为此感恩了。第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基督里的荣美和完全。要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葬礼，我想说那莫非就是摩西了。他是在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百姓的目送下离开营地的，他一步一步登上了尼波山。这位以色列民族的创立者曾经服侍了他的百姓整整40年，他聆听了他们无止境的抱怨，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摩西为他们求情，平息他们的争端，并且教导他们上帝的律法，甚至有两次神决定灭绝这个民族，由摩西的后裔在建立起一个新的民族的时候，都被摩西拒绝了。摩西愿意为他们死，以保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摩西临走的时候，没有人为他举办欢送的宴会，之后也没有讣告里一唱串的丰功伟绩，只是圣经这样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亚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了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我相信以色列人曾经是地毯式的在尼波山上寻找摩西的遗体，因为摩西上去了再也没有下来过。我相信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百姓都要在这山上去寻找摩西的遗体，但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所以他们的心是够伤心的，他们整整哭了30日。后来 犹大叔曾经讲到了一件超然的事情，他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这里想到了什么，这里至少提醒我们，摩西是在尼波山上直接被神的使者接去的，摩西最后是安息在主的怀抱中，是神保护了摩西的尸首，是神亲自安葬了他，所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摩西会葬在哪里。摩西没有墓碑，他只活在上帝的荣耀里，摩西的冠冕不在今生，摩西是被主接去的，留在他身后的是多姿多彩的生平。当人们在地上寻找他遗体的时候，摩西已经在天上开始了新的侍奉和敬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需要问一个问题，摩西最终有没有踏进迦南？告诉我，有还是没有？没有吗？有。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是什么？这是变相山，大家看到啊，大家看到故事没有结束啊，尼泊山故事不是结束啊。我们看到啊，耶稣旁边一个是谁？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什么？以利亚。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蔽他们，他们进入了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在摩西的故事中，我们又可以怎样的联想？谁能够想到有一天复活并且恢复原貌的摩西，会在上帝的荣耀里面与耶稣一起在迦南的变相山上一起相会呢？谁能够想到他们那个时候还能谈论耶稣最后将以死来完成救赎的大事呢？那个景象实在是太荣耀了，以致彼得看傻了眼。那个时候他想搭三座棚子，让耶稣和摩西他们都长久的定居在那里。摩西竟然没有死，他竟然和被火车火马接去的以利亚在一起。我相信彼得或许曾经为摩西不平，曾经抱有非常大的遗憾，甚至说没有办法释怀。这个时候他完全里面的那种遗憾已经烟消云散。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一个事实，摩西故事的结局不在尼泊山，而是在什么山？变相山。摩西的故事的结局在变相山。原来摩西当年在尼泊山是带着无愧的良心、活泼的盼望，被神的荣耀接去的。原来人在上帝的里面，生命是可以超越时空的，是可以进入永远的。所以保罗曾经在罗马书上这样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带着盼望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既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并心天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当你面对终生遗憾的时候，你能不能像保罗所说的，因为里面对上帝的盼望以至于没有羞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被耶稣邀请去变相山，亲眼见到曾经在尼泊山上死去的摩西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圣经没有写当年摩西在尼泊山上看着山下的百姓和眼前的迦南有没有流过眼泪。我想即使有，神已经都把它擦干了。在上帝的荣耀里面，神让他忘却了那些曾经的遗憾、困苦和羞耻，神又将自己永远的荣美加注在摩西的身上。 所以以后当我们在摩西在尼泊山孤独的面对苦难羞辱和遗憾的时候，要有变相山与神与你同在的盼望。我意思说，有一天如果你也经历像摩西这样的一个苦难遗憾和羞辱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像有摩西在变相山与上帝同在的那一种的盼望。曾经大家都讲过一个宣教士的故事，那一位老宣教士在非洲几乎奉献了他的全部的生命。当他老年的时候，他回到了美国的时候，那一天当轮船靠岸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在欢迎，原来罗斯福总统在非洲打猎回来，所以很多的人在那里欢迎，所以这位老宣教士新郎心里非常的孤独。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圣灵在对他说话，孩子，你还没有回家。是的，我们还没有回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还有许多的在难处中，记得你还没有回家，有一天耶稣会亲自来迎接我们回到他的家。在摩西的故事里，我讲到了不少的山，我曾经讲到何烈山，那就是西乃山，神的山，曾经讲到了尼泊山，是盼望的山，我们讲到了摩利亚山，是大卫献祭的山，造圣殿的山，我们也讲到了变相山，那是安慰的山，我们也讲到了格格他山，是荣耀的山，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把它串联起来。摩西代表着律法，他指引我们走到迦南的大门口，接下来将要有约书亚预表耶稣带领我们进入另一个安息里面。摩西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直到变相山上我们才看清楚了，摩西其实只是一个路标，耶稣才是律法的终结。这样看来，在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只走那么一段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在奥斯汀相会，会在这里建立磐石教会，我们在上帝整个的无限中只是有那么一段，在整个的救赎计划中，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离开和全然的奉献，我们看到摩西是因着上帝的荣耀的吸引，从法老的太子、牧养的老汉，最后到以色列百姓的创立者。我们也看到大卫、彼得、保罗，一个一个也都是如此。圣经说，大卫是服侍了那一世的人，他就睡了；彼得是服侍了犹太人，保罗是服侍了外邦人。我说我们也是一样。所以神已经定下我们的年日和疆界，啊，盼望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仅得救，也能够成圣，在他的大使命中一步一步往前。啊，最后我要讲一件曾经让我感到稀奇的事情。人在圣灵中其实是可以参透眼睛所看不见的事物的。亚伯拉罕能够在信心中看见未来的耶稣，我们不要小看，这不是一个灵异解经，上帝就这么真实的来说耶稣说的话。大家来读第一段，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在圣灵中人竟然可以参透万事。我们再来看，其实摩西也是一样，他看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也看到，其实大卫也是如此，大卫你很多的弥赛亚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到未来的耶稣，所以连耶稣都这么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我在想说，那是一种人在圣灵中的透视，能够看到未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早已降临，今天就是圣灵的时代，又有整本圣经的启示，那我们能不能也有这样的信心，能再看到再来的耶稣基督吗？我们的前辈他可以在圣灵中看到耶稣，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也因着圣灵的带领能够看到未来再来的耶稣吗？有人讲过这样的一个话，一个年老的牧师来跟一些年老的弟兄姐妹来讲说，他说伯伯伯母母啊，我们不要做三等公民啊，你想我们年纪大了，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等，第一等我们是什么？等吃。第二等是等什么？等睡。第三等什么？可能就等死了。我们不要做三等公民，我们要做一等公民，等谁啊？等耶稣基督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因着摩西的这样的信心，一同在主面前说，我们要做一等公民，一起来，我们要做一等公民。 那一等光明就是等耶稣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摩西的故事再一次将启示放在我们的心中。原来摩西的结局不在尼波山，他的结局是在荣美的盼望的变相山。愿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苦难和遗憾的时候，能够借着摩西再一次提起对你的信心。愿主能够来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愿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